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我们刚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们讲完罗马书之后，我们讲了一次希伯来书，今天是第二篇信息。我们还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请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再读一到四节。如果您在家里面喜欢一起读，随时可以跟上加进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里我们中文翻得比较文雅，叫晓谕，其实原来的意思就只是他对我们说话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说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道。希伯来书的作者从一起走，用几节的经文，不但把整个人类历史划分成两个阶段，基督来之前叫做古时，基督来之后叫做末世啊。而且他用接下去用很简短的话就提到一个我们对神的认识的一个很基础的差不多大致上把我们应该对神的认识都涵盖起来，但是用最简洁的话来表达的一个，就讲到神的创造啊，神的创造。而且他不但创造了，他并不像有一些持自然神论的科学家一样觉得他就是创造了宇宙，放下一些原则在里面，物理化学的原则，还有进化的原则等等，然后神就在天边去休息去了，并不是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就是今天你所看见的世界，看得见看不见的整个的世界，包括我们人在内，都有主耶稣的全能的手在托着的啊。但是圣经所给我们揭示的关于我们需要对神的认识，还有神跟人之间的交往，并不停在这里。因为人类曾经堕落，所以需要救赎，那这也是整个圣经最重要的信息之一了。而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一样用我觉得很简洁的话，两句话就把基督的救恩整个涵盖起来。刚刚我们读的第三节后面说常用他对不起，那这句话的后面他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当你进入希伯来书的时候，请记得不要太快的浸泡进去，或者甚至迷失在这里面提到的各种道理、神学、教义等等啊，或者对圣经的解释这些事。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并不是从一起头就只专注于这个，不是的，他其实从一起头就好好的高举耶稣啊，他希望我们知道这一位神，这一位神的儿子是超乎一切之上的，神的超越性，神的独一性，神的圣洁性，神的荣耀等等啊。他用一些简单的话，可是充满了力量讲这些事。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也希望你读的时候从这里切入，而且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未来有好几个月我们要讲希伯来书，也许你也应该在家里面找时间自己也好好的读希伯来书。当你读的时候听的时候，就能够常常这样，就是 让你里面充满了耶稣啊。我讲的不是像有些人以为的去充满圣灵就是要哭啊要笑啊倒在地上要做什么，我指的不是这个，是你的生命里面真的尊主为大，你里面觉得主耶稣充满你的眼目，应该是这样。那是神的创造还有神的救赎最核心的事情，神自己要成为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的注目的对象，成为我们的一切的一切。然后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开始讲到救恩，他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知道这洗净人的罪，简单一句话，神可用了很多的功夫做这一件事，从旧约时代就用许多的年代让神的百姓经历他们怎么样的没有办法合神心意，怎么样活在罪里面，好叫他们预备好心觉得需要救主，然后又用各样的事情包括旧约的圣徒们怎么样跟神交往，教导人救恩的原则啊，那这一方面我们不在这里多讲，因为这是罗马书最主要的信息之一啊。我们才刚讲过罗马书，当然希伯来书到后面也逐渐要讲尽这些事情啊。这里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想他用后面的一句话，把这个基督成全的救恩接下去的事情几乎就涵盖了。你知道基督成全救恩整个的救恩的内容并不停止在他担负我们的罪受难再加上复活，并不只是这样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听见教导我们的传道人常常提到基督的复活，说我们传福音做见证是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他们引用使徒行传的头几章初代教会的使徒们是这样啊。可是过了几年我逐渐的发现使徒行传不只是这样，他不只提到基督复活，使徒彼得使徒保罗讲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提到基督受难复活，他们常常不是停在这里，他们会接下去讲他升天啊。也许有的人把复活跟升天连在一起，可是圣经并不这样，圣经把升天当作一回事儿啊，因为这个跟后面的各样的事有关。你记得主耶稣在给人大使命的时候，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两节他也提到这个，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就是指着他升天来讲的，他坐在父的右边啊，得着一切的权柄。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提到腓立比书说他得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他坐在父宝座的右边。这个是新约圣经讲了很多次的一句话，可是这句话在旧约里面他们几乎讲这句话的时候几乎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引用旧约里面的一段话。我们可以，你希伯来书不要翻掉，我们可以来看一看那一段的话，在诗篇一百一十篇，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诗篇110篇，哎，如果你想加入我可以。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蹬。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必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如果你已经熟悉希伯来书，你知道这个第四节 就是后面希伯来书将要从第五章开始吧，就将要花蛮长一段篇幅来申论的事情，讲到基督祭司的职分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可是前面的那一段话是非常宝贵，这个是最伟大的弥赛亚诗篇之一的旧约的弥赛亚预言。犹太人我想他们都知道这是弥赛亚预言，而且那么多被新约所引用啊，我有点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应该心里面不死地存着这篇诗篇的。这里说他复活升天之后就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啊，得着一切的权柄，而且这里用的很有意思的字眼说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所以这就表现出今天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现在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等候啊。可能很多基督徒也知道一件事，圣经提到今天主在父宝座的右边其实还做另外一件事的，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过，将来我们会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也再一次看见的，就是他在父的右边正在替我们祈求，主耶稣正在代求啊。但是他们原来引用的经文诗篇一百一十篇是说他在等候仇敌成为他的脚凳，会不会因此他正在为我们代求的题目也是这一件事？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主坐在父的右边正在等候一件事发生，应该说许多许多的事发生，往一个方向走，就是使世上的罪、污秽、黑暗的权势、魔鬼、世界、人的老我，你想得到的所有这些堕落了的事情啊，离弃神的事情，都将要改变，至终要来伏在他的脚下啊。所以我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前几节，这卷书的前几节用简洁的话把这个救恩就揭示出来，我希望你也有这种观念，弄得清楚这些事情啊。这里其实用了很传神的话来讲啊，有寓意性，一幅图画来讲，就是他主耶稣成全救恩以后，他就像做完了事的人就坐下来一样，这里用坐在父的右边是这样一个意思哈。从此等候那个在他的群羊中间做偷窃、杀害、毁坏的仇敌，逐一的来伏在他的脚下，从此等候那些硬心的人，我们这些人心里面的刚硬，逐一的归顺于他，这就是今天基督坐在父的右边所正在做的事情。为了这个他降下圣灵来，他不是成全了救恩然后就坐下来说现在换你们了看你们怎么做，不完全是这样，是啦，是换我们做，但是他并不是放着我们做，他加上伟大的帮助，他升天，使徒们强调他升天，所以就把圣灵浇灌下来。那跟我们刚刚讲的都有关，对不对？圣灵浇灌下来做什么？就是要帮助我们这样归顺于他，而且看见所有那些罪、污秽、黑暗、权势、世界、老我、魔鬼，至终都要伏在他的脚下。所以诗篇一百一十篇用这样的话讲说他要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让他能够在仇敌当中掌权。西安代表神的百姓，也就是说现在主耶稣成全了救赎，圣灵浇灌下来建立的教会，现在他治理这个世界的核心的总部是在人的中间，是在他的教会里面， 他要从教会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这是为什么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你翻开报纸，你看网络的新闻，你看见政治的情况、经济各方面，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事情，你不要像世人一样就因此被吸引，把眼目子放在那些政治人物、那些这里的人、那里的人、这些人身上，你不要这样哈。我不是叫你不关心这些，你可以关心，可是应该在你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使这一切看起来很不理想的状况能够有改变的核心的指挥总部是在教会里面，因为这是神说的，他今天坐在父的右边，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从西安，我们西安堂在这一方面比较占一点便宜，比较容易应用到自己身上，因为我们叫西安堂。可是在这里，圣经不是在讲西安堂，是在讲所有真实认识神的神的百姓，那些神的真教会。神从那里要伸出能力的杖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有力量，而不是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最主要是祷告，可是这个祷告包括一件事，就是我们怎么生活，我们怎么活出那个福音来，这个本身就是影响这个世界最主要的因素。我们应该明白这个。他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要在仇敌当中掌权。后面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装圣洁的装饰为衣。我想这个就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当神的百姓真的活出福音的样式，跟神的圣洁有份的时候啊，当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意思先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尊神的名为圣。当我们这样的时候，而且愿意甘心牺牲自己，他说你的名要多如清晨的甘露。这里的要点可能不是多，而是如清晨的甘露。清晨的甘露，我觉得在这里应该是在表达一件事，就是从黑暗时印里面，就是黑夜刚刚过去黎明来到的时候，那些露水好像是一个前导，是一个先锋部队，让我们知道，你看着露水你就知道一个新的日子将要来到，阳光将要普照，整个万物都要开始抬起头来，欣欣向荣。我想是这样一个意思。那当然包括了多的意思，就是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成为像这样甘露啊。有的学者觉得在这里讲清晨的甘露这些，他觉得里面有包括一个意思，讲到你的少年时光如同清晨的甘露啊。所以这是许多年前在带领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应建同弟兄，他就借着这段经文给了我们青少年团契一个团契的名称，我们一直沿用到现在，我们叫青露团契啊。我稍微预解禁一下，我觉得在这里如果讲到少年时光，可能有一个意思表示我们今天还在成长当中，教会还在这样的里面，可是我们可以像甘露一样继续的在神同在的阳光底下继续的往前去，有一天我们将要变成成熟啊。帮他一段话对不对，我们把诗篇这个110篇一到四节我们再给他读一遍。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后面这句话将要在希伯来书后面大概第五章以后开始更多的诠释。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 我们今天要讲第四节跟后面的话。第四节我们再读一次，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你知道天使是旧约时代最突出最吸引目光的人物，事实上尽管有一些伟大的人物，但是天使出现的时候，那些所有伟大的人物都比不上，因为天使你也可以说是超自然的，从神那里来的，他不太管我们所认识的自然的法则啊，什么地心引力啊，我们需要呼吸啊，所有这些好像天使都不在这个限制里面。你知道天使显然可以让人忽然看见他，一忽而又消失不见啊。我们今天人类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件事，你知道，是科幻小说才有的。但是今天的科学已经开始触及这个领域，认为有这样的一个领域是可以忽然消失不见，忽然出现，已经逐渐的可以用我们今天认识的自然科学的法则来了解它了啊，而不是全然是像神话一样幻想的东西，不是的。用今天的科学概念来思考，我想或许天使活在更高维度的空间里面，我想神也是这样啊，所以他能够自由往来各种不同的时空的界面。可是圣经讲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是想要我们有一种反应，有一种感受，就是每当天使显现的时候，人就会感受到一种尊贵、威严、能力、荣耀、华美，对吧？圣经里面凡是天使出现，那些看见天使显现的人常常带着这样的态度，他们感受到从神那里来的尊贵、荣耀、威严、能力、华美，像神一样，因为他们就是神的使者，他们来就代表神啊。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很清楚的讲，神子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名远比天使的名更尊贵。主耶稣不是用外貌的表现来表达那个尊贵荣耀，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并没有来变成像比亚伯拉罕或者是但以理或者是三孙的父亲马诺亚看见的天使那样，他们就觉得一看就知道他是神的使者，就是像神的儿子一样，面貌就是不一样。可是主耶稣来道成肉身，他并没有这样，他没有想要用外貌优先用外貌表现他的尊贵荣耀。事实上旧约的先知在预言他将要来到道成肉身的时候，是这样形容神的儿子的，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意思就是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耶稣，不会像今天人看见那些女神男神们一样，我的意思说那些漂亮的歌星影星一样就趋之若鹜，不可以的啊。他没有家型美容，我们看见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神从一起头就想要我们学习，不要用肉体形质，不要用外貌来看事物，而能够穿透那些看见更里面，看见那个里面的真实的东西，那才是真实的，才是永恒的。神想要我们像他一样学习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事物。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来认识他的尊贵、荣耀、华美、威严、能力等等。 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仍然说他比天使更尊贵。弟兄姊妹，我建议你用一件事情测试一下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如果今天你有一个特别的经验，有天使向你显现，无论是在梦中或者就在醒着的时候，或者不一定是你自己的经验，而是你听见有人提到他这样的经验，做这样的见证，你的兴奋之情会不会比你读圣经的时候或者你祷告的时候想到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更加的兴奋？好像它是正常的现象哦，天使会让我们这样。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啊。当你这样的时候，我想你没有那么真认识耶稣基督。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我们应该这样想的。如果你不是很自然的就觉得想到耶稣比有天使显现觉得更宝贵的话，你可以操练，你可以操练使自己变成这样。我们可以决定这个的。干嘛让我们原来的很自然的我们的感情心态欲望主导我们，总是对那样的事物才觉得更宝贵、更新鲜、更奇妙。我们的主才是所有奇妙的源头。从这里开始，我们刚读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从这里开始，这本书有十几次提到这种更尊贵、更美好，我们中文有些地方翻译作更美，有十几次提到这个。其实他都用了不一定一样的希腊字啊，可是都表达了一件事，就是在新约时代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基督本身或者基督的执事他所做的工作，或者在他的救赎里面的某一些东西，比方像祭物或者是他成全的事情，或者是这个救恩、这个盼望，甚至他立的约，希伯来书都用了更美的、更超越的、更尊贵的这样的字眼来提到他。那是因为旧约的一切事物都只是表象，到了新约时代才是永恒的实体。我们这样讲，你一定要有神的启示才能够明白或者才能够接受。因为明明旧约时代的事物是比较实在的，都是眼睛看得见的，我们觉得比较实在。新约的事物常常讲的都不是那样，所以人总是会觉得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才是比较实在，但是希伯来书想要告诉我们不是的。这正是这个作者要写希伯来书的原因。写希伯来书的背景是这样，他写成的年代有可能已经是主后六十几年的时间，基督降生之后六十几年的时间。如果你从他成全救恩、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建立算起，有可能也已经教会建立了三十年以上了。而使徒们从一起头就提到接下去我们欢迎的就是基督的降临、基督的再来，而他的国度也会来到。主也叫我们这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但是过了三十年，好像这些都还没有什么希望，而且教会也没有越来越各方面都觉得往那个方向走。事实上教会反而是越来越多遇见各种攻击、迫害等等，所以他们心目中的国度好像不应该是这样，而这个世界的样子依然如故。许多人仍然不认识主，所以有一些当时有一些神的儿女就开始耐不住了。 他们开始质疑他们所得着的福音好像是不是那么真实踏实，甚至觉得好像不如旧约时代。旧约时代那些圣殿里面的活动、祭祀礼仪、节期条例等等，似乎更加实际一点。你知道，一直到今天，连基督徒神的儿女都有一些人差不多还存着这样态度。他们似乎觉得神旨意的成全要在现在属地的以色列人他们重建圣殿等等这些事情上面会达到一个高潮，一个高峰。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好好的读新约圣经，怎么可能得着这样的概念呢？神才没有这样说，没有一个使徒这样说的。人总是注目那些可见的事物，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比较期待短期获利，因为看得见啊。可是神一向做事不是这样，神一向做事慢条斯理、气定神闲的做事的。有的时候甚至看起来他好像安静着啥都不做，什么都没有在做一样。可是就像有人说的，神用时间教导我们永恒的事。我最近看一本天下出版社出版的书，我不太看那种书的。他们在讲到世界上的成功的一些事情，但是有时候看一看那种书，让我运动运动的头脑也好啊。它里面提到有一些东西蛮有意思的，我把它用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我本来就是有这样的观念的哈。比方他提到一件事，他说效率跟效能是不一样的，这个很难区分的，你需要定义它了啊。效率它指的是短期的，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样做能够好像做得好啊，而且很快就会看见果效，这个叫效率嘛，对不对？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总是做不出成果来，你就会觉得他效率不高啊。这个作者有另外一个字眼讲另外一件事，他用效能来讲，能力的能啊，效能。这个意思就是你终究你这个公司最后会达到什么样的光景，那是那个效能。对我们来讲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结局，就是看那个最后的终极目标，神的终极旨意是什么啊？神的心常常放在那里，他对短期的事、对现阶段的事，他照顾我们，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但他总希望我们能够看清楚那个终极目标，他希望我们这样。其实这是我们带领教会的人很重要的责任啊。在那本书里面还提到一件事很有意思，他提到有一件事常常会造成冲突或者引起人的困惑，其中一件就是对于管理跟领导。你听懂这两个字眼吗？一个是管理，一个是领导。他的管理就是让你知道要怎么做事啊，领导呢是让你知道要做什么事。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领导出问题，他的整个的宗旨、愿景、意向、标杆立得不对，那在做管理的人尽管卖力的做，也做出一些效率果效来，可是终究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因为你整个的目标就是不对的，那是领导者的责任啊。他说好像很少有领袖能够同时兼具领导跟管理这两个机制。我就想是吧， 在公司里面都这样吗？我想不会啦，一定有一些人不是这样。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做牧师好像被要求两个都应该要有才对啊。可是我也同意啊，有的时候你可能在管理上不是最杰出，可是你可以有一些同工跟你一起嘛。可是至少教会总是需要有领导，是能够让人知道，不是只知道要怎么做事情，而是要知道要做什么事，到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如果跟效能有关，而不是只有效率而已。你有没有留意你的追求，你的生活，注意这些事情，不要只是注意效率，想要做出什么现在看得见的果效，而是你有一些东西在你里面，你知道那才是终极的目标。当你更专注在终极的目标的时候，有的时候现阶段的效率会显得不一定很理想。你能不能忍耐这样的事，心里面知道你在做什么。圣经里面不乏有像这样的事情，旁边的人就会催促你，你会有压力，没有现在立刻有短期获利做出果效来。在很多领域里面都是这样，在教会里面这些是这样，在你的公司里面是这样，在你的经营你的家有很多的事情都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生活的生命的生涯的规划也有像这样的事。这也是希伯来书的很重要的主旨啊。作者写希伯来书为了要坚固信徒，让他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得着的救恩是神的真恩啊。我想彼得也预见到同样的事，所以他在这写彼得前书最末了他就是讲这一句话，他说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得着的救恩是神的真恩，真实的恩典，而且是比旧约那些有形的礼仪还有那些圣器具像会幕圣殿这些都更加的美好啊，所以更美的是希伯来书一个要字。我年轻的时候读一本Thomson Chan Reference Bible 英文的啦啊，它后面有一些资料，包括对每一卷书都写一些话。他写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是写这个的，就是希伯来书有13次讲到更美的啊，英文也许用 better 大概啊。可是我猜那个是他看他用什么译本，他大概用当时一般英文比较多用的译本，就是 authorized version 钦定本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啊。他说有13次，你不一定要注意这个数目，可是。至少他确实有十几次这样讲啊。很有趣的是这样，这本书希伯来书也有十几次 Thomson Chan Reference Bible 他说有13次讲另外一个字叫 perfect 完美的啊。那我们中文圣经和合本就不是都翻成完美的了，有的时候翻成完全，有的时候翻成成全，甚至可能也有的时候翻成类似成熟之类的字眼。在有一些译本他们就把它翻译作完美的 perfect， 也有13次，至少有十几次。我们想到这个要词其实也蛮有意义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得到的救恩比起旧约那些可见的有形的外在的所有这些礼仪还有那些圣器具这些事物，不但是今天的是更美的，而且还是完全的。那个意思就是说现在的是更美的，但是不会再有一个更美的来了，因为已经是完全的，所以是要走向一个终局了。 有的人会觉得说有一个结局多么无趣，这是路易斯 C.S. 路易斯在他的那一本 The Great Divorce， 现在叫做开往天堂的巴士吧，校园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译本，里面提到有点像天使一样的人在跟一个已经到了永恒里面去的一个神学家，好像是一个教会的主教之类的啊，谈话的时候，那个主教后来在世上的时候走向新派神学、自由主义啊，不太相信神迹啊这些事啊，他们总是研究着研究着啊，他就告诉那个来跟他谈话的人说，我们就是在继续的研究当中找到快乐，如果有一个终极答案多么无趣可是当然不是这样，路易斯就是借着这个在表达不是这样，神那里的终极答案才不会无趣了，那是要进入永恒的事情，在天堂里面那是终极答案、终极目标，可是绝对不会无趣的。所以记得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这一切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是更美的而且是完全的。接下去作者引用旧约好些经文要来阐述神的儿子怎么样超越天使啊。在第四节他提到神的儿子超越天使嘛，从这里开始希伯来书的作者要逐渐的让神的百姓知道他们所看重的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不止那些祭司礼仪，包括一些伟大的人物摩西啊，这些人基督都超越他们，而他最首先提到的是他超越天使，而他用了好些经文第一章的后面的这一大段引用旧约圣经来讲到天使怎么样低于基督。我们来读第五节开始，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我们先暂时读在这里。这个引用的旧约圣经，引用了哪些经文呢？第五节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引用自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这是另外一个弥赛亚预言，至少使徒保罗认为那是弥赛亚预言，他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传道的时候引用这句话来阐述基督从死里复活。希伯来书说没有一个天使神这样跟他讲话，因为这个是弥赛亚预言，是在指的基督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又指的哪一个说你要做我的父又指的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啊。这一句话应该是引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三十四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三十四节是大卫神借着拿单告诉他他不可以为神建造圣殿，不是第七章十四节，我刚讲三十四是吧，对不起，七章十四节啊。而大卫就去跟神祷告这一件事，神给他讲的话，对不对啊，在这里这在讲大卫的后裔啊。可是犹太人都认为大卫的后裔不是只指着大卫那些一代传一代作王的那些后裔，而是弥赛亚预言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六节，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这句话到底旧约出自哪里呢？这个学者就遇见麻烦，那个旧约好像找不到这个经文。有一处经文是这样，在申命记32:43，申命记他们认为是引自这一段经文的，申命记32:43。可是你看这一句话完全没有这一句话啊，没有希伯来是引用的话啊。可是他们发现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可是在主耶稣来到世上之前200-300年左右，一些犹太文士们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把旧约圣经译成当时的普遍的语言，公用的语言就是希腊文。这个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叫做 Septuagint， 就是叫做，因为有70个左右的文士去翻译的，所以叫做70译本。他们有的时候用罗马的数字写，就写 LXX 啊。70译本的这句话里面有这些有希伯来式引用，这是另外一个佐证。很多学者相信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跟使徒手头拿的圣经译本，如果他们用希腊文的话，拿的就是74译本，而不是希伯来文的原来的这个版本。再来7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比较容易一点，这个在诗篇104篇第4节啊。刚刚我们读到这里是吧？来，我们再来读8节、9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这段话引自诗篇45篇第6节、第7节，诗篇45篇第6节、第7节。所以你看，作者引用旧约好些经文来阐述神的儿子怎么样超越天使。天使是服役的灵，可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天使都要敬拜他的。而这些经文也特别表达了基督的神性。这里说他的宝座是永恒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君王的宝座是永恒的，可是基督的是。这个诗人写到这个的时候，把这件事，他的宝座是永恒的，跟他的宝座的特质，他的国权是正直的、端正的、屹立不摇的，连结在一起。提到公义啊，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是我们的主的特点啊。你也可以这样讲，基督跟公义是同一国的，他并不是去做一点公义的事，或者是学习公义，不是的，他根本就是公义的化身，他就是义的定义。所以他不需要勉强着、挣扎着、犹豫着，就很自然的是公义啊。可是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选择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然后希伯来书说，这是喜乐的根源。我很喜欢圣经，有的时候很明确的把喜乐算进神的神性特质里面。比方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神的果在乎圣灵中的喜乐。喜乐不是只是我们一个情绪的表现而已，它是神的神性里面的特质之一。它不是跟别人一样也有喜乐的时候，它根本就是喜乐的化身。所以圣经说，神用喜乐油告他，胜过告他的同伴，没有人比他更喜乐。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想要让我们在他这无穷的喜乐上有份。这个喜乐现在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就是你可以进入这样的喜乐里面，你可以成为喜乐的化身， 因为那一位喜乐是他的本性的那一位住在我的里边。我在年轻的时候开始明白这个，被教导要遵行神的命令。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全心的，就是顺服神的道，所以我们很快就学会这一件事，就是可以成为充满喜乐的人。在后面一段，这是引用自诗篇102篇的话了。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1章第10到14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我不知道你收藏衣服会用卷的吗？我不知道是不是犹太人他们收藏衣服都用卷的。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跟荣教师同工配搭，那个美国宣教士伊丽丝不是领导，我们叫他林教士，他有时候会教一些姊妹同工怎么样整理家务。我看过他给他们看抽屉拉开来，他的衣服常常都是用卷的来收藏的，蛮好的。我们这个男生这种要烫着衬衫，可能那样收藏就不一定最理想，可是有很多衣服卷的收藏很好。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用这种方式讲，基督是创造的主，他创造了天地，他创造了天，立定了地的根基，当然他比天地都大啊！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总是一直想办法要让我们看见基督怎么样的崇高伟大，超乎一切之上。天地是很大的了，他比天地还大，因为他是创造的主，而有一天连天地也要改变，要变旧，甚至要被神收藏起来。可是他不改变，他是长新的，他是永存的。他今天坐在父的右边，等一切要成为他的脚凳。所以就是这样，希伯来书作者想要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救主，是至高至美至宝的神，他是一切的一切，我们拥有他就是更美的，而且是完全的，他是我们终极的命运。今天我们再用一点点时间进到第二章好吗？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第二节哈，来，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希伯来书前面都在讲到，我们拥有耶稣基督，他是更美的，是完全的。现在他开始讲我们听见的救恩，我们听见的神的道，也是更美的，是完全的。神要我们知道，我们听见的救恩，还有耶稣基督自己，是何等的宝贵。这里用了一个字眼来讲，他要郑重所听见的道。这个郑重，这个希腊字是一个蛮丰富有力的字，它可以包括专注的意思。你有没有很专注在神的话上？还是就是一天找一个时间读一下神的话，这样灵修过了就好了？你的生命应该专注在神的话上啊。这个字有关心的意思，也就是你把心放在上面，你很专注而且关心他，投身其中。这个字有投身其中的意思，你不是只是读一点东西，你是把自己投注在其中，忙于思， 意思就是说你忙着跟神的话有关系的事，所以没有人能够说我太忙没有时间读神的话，那应该是你整个生命就应该忙于其中的。他的意思也就是总是这么做，你总是把心放在神的道上面。然后希伯来书说旧约的律法，他现在要做一个对照，旧约的律法是在西乃山颁布的，是借着天使传的。其实在出埃及记讲到颁布十诫颁布律法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提到是天使传的，但是可能犹太拉比他们都这样认为。在希律时代，比方斯提凡的讲论，你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可以找到像这样的话，也许你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37、38节。看38节，就是这个人摩西啊，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所以斯提凡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圣言是借着天使传的。另外第七章的51到53节也有像这样的意思啊。我们不读这么长的，53节一起都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却不遵守啊。所以斯提凡认为，我想那也是一般犹太拉比们都认为，当年的律法是借着天使传的。你知道当年神传颁布律法给他们的时候，有外在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神是在火中，在云中，在幽暗中，这个又有火又很幽暗，这个有点矛盾，可是圣经就是这样写的。还有雷轰闪电脚声当中，神大声晓谕以色列百姓的。但是今天基督的救恩不是这样，除了有一些传道人讲话声如雷鸣这样讲话来讲道以外，其实基督成全救恩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他是在钉十字架的软弱里面，在坟墓的安静当中，在像羔羊一样的柔顺当中成全救恩的。可是希伯来书说这个比在雷声闪电所有那些里面所颁布的律法更加的可畏。如果今天神用温柔的手伸出救恩的膀臂，我们不谦卑领受，有一天如果神显出他的荣耀威严而来的时候，我们当如何行呢？我们怎能陶醉呢？今天主是用温柔对待我们，可是却是非常充满了能力的神的道在对待我们。我们在世上做父母的对待儿女，上司对待下属，对待你的同工，对待你的朋友等等，也学习这件事，不要总是以为用疾言厉色来使人折服，而是用温柔恩慈来使人折服。过去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描述基督的这一面那一面，可是只有基督自己才是那个完满的实体啊！众先知一点一点的讲，想要拼凑出一个基督的画像，可是基督的来到使我们一举就认识他，得着他，然后逐渐的在他的里面更认识他。这就像有的人是逐渐的得着宝物，有的人是一起的就得着整个宝藏，逐渐的学习怎么样去使用这些宝藏，那不一样啊。大仲马写的《基督山恩仇记》就是这样， 那个基督山伯爵得着宝藏，巨大的财富，可是他需要逐渐的学习怎么使用那些财富啊。我们也是一样啊。我希望你的信仰是这样，不是参加聚会、读圣经、读一个属灵书刊，借着一个传道人按手或者怎么样，你觉得你逐渐的得着更多的宝贝。你不要只是这样，你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得着基督，就得着一个整个的宝藏，你可以在他里面逐日的更多的挖掘出我们到底拥有什么，基督一切的丰盛。来，我们来唱一首也讲到这个事情的诗歌，颂赞诗选第十九首，颂赞诗选十九首。
Thank you.